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讲义。从讲义187页开始，说明三种量中实量的第二大科，说明诸结量。诸结量的段落之中，第一科说明结的大小，那其中分成坏、成、中、大这四种结。论文个别做解释。第二大科说明的是结中人，从讲义195页到204页。那关于结中人，其中分成三大类。那第一类，从讲义195页的佛与独觉，科梵耶佛与独觉。那第二大类，是说明四种转轮王，四种转轮王，从讲义199页开始。那在说明四种转轮王之中，提到轮王如佛，无二俱生。这内文的探讨从讲义200页开始。由于契经中提到轮王如佛，在某个范畴的领域之中是没有第二位转轮圣王的，就如同佛是一样的，无处无位，非前非后，有二如来应证等觉出现于世，有处有位，唯一如来，如说如来轮王亦耳。基于阿含圣典中如此的教说，因此在部派中已经有出现两大类的思想歧义，以有不为主的主张十方在同一时间、同一时期之中只有一佛出世，只有一佛出世。那另外在大众部等，是主张在同一时期可以有诸佛同出于世，那其化土个别以三千大千世界作为界限范畴。上一周已经说明了讲义200页，从科判析有不等解，一时无二佛说。最重要的理由，如第一个双圆圈所提到的理证，物薄且泛，功能有碍，唯一世尊普于十方，能教化故。若有一处，一佛于众无教化能，于亦因耳。这一段论文的意思就是说，佛是具备智慧最圆满，那功德最圆满的，那因此一佛出世，足以具备了教化十方众生的能力。反而言之，假设有某一处是这一尊佛无法教化的，那么即使有其他佛出世，也是同样没有办法去教化这一处的友情，因为诸佛功德平等平等。那既然如果主张某一尊佛无法教化的话，如此其他佛也是无法教化该处的众生。第二个双圆圈所提的就是经证，这是释迦牟尼佛曾经对舍利弗尊者所说的内容。那谈完有部的理证与经证之后，接着大众部等主张十方佛家的这一派，引用了梵王经所谈的。梵王经世尊自己也曾经说，我今于此， 三千大千诸世界中的自在传。经文很明确的讲，佛是在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范畴中，这样的领域中，能够自在转，能够自在如意。从讲义201开始，有部的回应认为这部经是不了义说，因此说此经是有密义的。所谓的密义，就是指当佛不起加行作意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是自在转。但是如果佛有起加功用行，特别作意的时候，十方无边世界皆为佛的能力所能通达的范畴，也就是无限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好，那以上就是有部的理证、校正以及会通大众部所引的《梵王经》。当然，也许看到这个脉络，可能可以反问，反问大众部：大众部等主张十方佛的这样的观念，对于《梵王经》所讲的佛自称于三千大千诸世界中得自在转，难道是认为佛的能力只在三千大千诸世界中而已吗？难道无法遍及其余的领域吗？其余的国度吗？那如果承认，如果答案是肯定，是承认说一尊佛只在三千大千世界是自在转，那么是不是就代表佛的能力值是不遍一切界的，是有局限的呢？那相信大众部应该不会认同佛的能力是有局限的。那大众部会怎么去说明呢？这当然可以从每一尊佛在某个画图出世有其契机的这样的因缘。另外有可能的回应也可以参考等一下的段落，就是从科判小第一开始，在最后一个段落大众部等答会通有部主张的问难。好，接着请看讲义201页，科判第一以下的论文。有一部师说，于世界一别有佛出现于世。当然时间是在同一期的，同一个时期，在其余的世界是允许有其余的佛出世。为什么呢？有多菩萨现具修行菩提之量，一界一时可无多佛，多界多佛何理能遮，故边界中有无边佛现。这意思是说，既然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处所有很多修行菩萨道的友情，那么就该允许在不同的领土范畴中，当初同时修行的这些菩萨行者可以在同一时期成就佛道。好，那接着会通问难。若为一佛设住一劫，尚不片为一世界佛事，况同人寿能亦无边。这意思是说，假设只有一尊佛，即使住世的寿命长达一劫，这样这么长寿命的这一尊佛尚且无法做完备在某个世界范畴中的度化众生事业， 那更何况寿命只等同于人寿，比如说百岁，或者是像师尊大约是80岁，那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能够去利益无边的友情呢？当然这样的色难是反问有部、反问有部，即使有某一尊佛只住世一劫，这样的时间还不够能够度化一无边无量的友情，更何况只有80岁。那当然类似这样的问难其实在很多大圣经典，比如说在大智度论就有世尊因应阿难尊者心里的质疑，质疑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我家的佛是出现在娑婆世界这样的五浊恶世等等，那我家的佛是不是有可能不如某些净土的佛。那世尊知道了阿难尊者心里的质疑，就展现了神通变化。类似这样的典故在很多大圣的经或论书都被记载的。那当然这样的事迹就可以去说明现在大众部的问难的。好，那接着再看通难的论文第三行，男诸友情居无边界，时处根性差别无边，佛因片观此友情类，如是时处因见世尊，佛便应机现通说法，令其过失未生的过失不生，已生的过失能令断灭，令其善法功德未生得生，已生能够增长圆满。那如此假现实情况，在无边的十方世界中，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处所，众生的根性是千差万别，因此最后大众部等反难，一佛怎么可能可以让这样无边无尽差别的众生能够一时圆满成就呢？所以说如何一佛能够令此事顿成呢？好，最后大众部等这主张十方佛家的一派呢就结成，是故同时定有多佛。那因此也就代表因应不同时节因缘不同处所根性千差万别的众生，所以在不同的处所有个别的契合该处众生根基的佛，与该处众生有缘的佛出世，引导该处的众生能够承办解脱的道路。接着呢，大众部反真，就是反真难有部系的，难彼所引无处无畏，非前非后，有恶如来出于世等，因共思者，此言为说一戒，为说多戒。若说多戒，则转轮王于世界中亦因非有，以说如佛则具身故。若许轮王于界别有，如何不许别界佛耶？好，那反真是指大众部等主张十方佛这一学派的，这些学派的认为有部系等引用七经提到的无处无畏非前非后有恶如来出现于世这样的七经，应该更准确的去探讨七经所讲的范畴。反难的这一点呢，是从转轮圣王，转轮圣王统领是四大洲的范畴而已。那因此在经典中，如讲义200页， 最上文引用契经的引文第二行，如说如来轮王意耳，意思是说轮王也是像佛的情况一样，无处无位，非前非后，有恶轮王出现于世。但是所有的学派都认可转轮圣王统领的是四大洲，以金轮王来讲的话，最多统御的空间范围只有四大洲，代表在这四大洲之外是允许有另一位转轮圣王统领另外一个四大洲的。既然转轮圣王在其余的四大洲范畴中是可以同时存在的，那么反而言之也应该允许在一佛化土之外也可以有另外一尊佛出现于世，这在道理上是不违背的。那如果不允许转轮圣王于世界中是应该有的话，就会需要去说明理由，那为什么明明转轮圣王统领的范围只有四大洲，却只有在同一时期一位转轮圣王出世，而不允许另外一位，这从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好，接着再看下一段，大众不等从难，佛出世间聚集降伏，多界多佛何过而遮，为多界中诸佛具现，遍人饶益无量有情，令得真上生及决定圣道。当然这一段从难比较算是从宗教情操上来讲，也就是说如果主张十方佛的或者是认可佛法认可佛教的观点，那当然有越多尊佛出世代表对有情是越有好处的，那如论文最后所讲的可以让有情得真上身，真上身呢就是属于世间的善道，如讲义201页注脚63据社论记引文的最后一行是得人天的善道，决定圣呢就是得圣道，修行无漏大法而能得到圣果。好，那接着有不等就直难，若尔何故依世界中无二如来具时出现呢？这边的一世界如果依照大众部系等的看法，应该就是为止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范畴，在三千大千世界中为什么不会有两尊佛同时出世，而允许在十方世界中可以有多佛出世？好，那大众部系的回答，在三千大千世界中之所以没有两尊佛出世，第一个理由因为没有用，在一界就是一三千大千世界中一尊佛就足以教化此范畴内的一切有情，当然仍然是局限在与这尊佛 有机缘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智度论》所记载被古德称为陈东老母的这个例子，即使是跟佛同时甚至是同个国度，由于过去本身是厌佛是不喜欢佛的，所以今世即使遇佛也是唯恐避之不及啊。好，第二个理由又愿力故， 诸如来为菩萨时先发誓愿，愿我当在无咎无依暗盲界中成等正觉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作为众生的救护医治，作为众生的慧眼以及引导。当然这一类的菩萨主要就是指悲愿真上的，愿意在类似娑婆世界这样的恶浊的国度中承担佛道，救护恶浊世界中的有情。有些佛是像弥勒菩萨，是在清净的国土这样的时期中承担佛道的。好，第三点，又令敬重故，为一界中唯有一如来，有情呢便生敬重。如果太多的话，有情就觉得反正到哪里都碰得到，就觉得还好。就像现在想要学习很多方面的知识，在网络上只要自己稍微具备检测的能力，透过搜寻都可以了解到很多事情，似乎相对应那个价值就被看清了。好，第四点，又令塑形故，为令如是知一切至尊甚为难遇，彼所立教因塑修行，勿波涅盘或往于处，便令我等无咎无依。好，第四点的意思是一界中只有一尊佛出世，因此众生才懂得赶快掌握如此甚难可得的因缘，亲近佛，以及在佛法的熏陶之下加速用功的去承办圣道。否则当佛示现入涅槃或是离开之后呢，自己就没有医治救护的对象了。那基于以上四个理由，因此说在一三千大千世界中不需要有两尊佛出世，多了没有用之外，反而对于某些懈怠放逸的众生还会引发过患。好，那以上呢就是主张只有一时无二佛的这有部等系，以及主张十方同时有多佛出世的大众部等系，这两大家的看法。那如果平心而论，有部的主张认为一尊佛由于能力值是无穷无尽无边的，所以反而不需要在同一时间不同的区域中有多佛出世，同时有多佛就似乎代表每一尊佛的能力是有范围的局限。那反而言之，大众部当然是比较着重在可以说是契合众生的根基，以及由于众生的度化因缘千差万别，那因此呢需要有不同的佛出现于世。那不同的佛出现于世，这与佛本身的能力值无关，而是与众生的机缘息息相关。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02页。在说明完四种转轮圣王引申的到底有没有十方佛的问题之后，接着再回到这转轮圣王的威势，他是怎么样去降服范围国度内的 其他国家呢？讲义2021页论文提到，如是所说四种轮王威定诸方亦有差别，为经轮者，诸小国王各自来迎，作如是请：我等国度宽广丰饶，安稳富乐，乃至唯愿天尊亲垂教敕，我等皆是天尊异宠。那银轮王就不一样了，银轮王是轮王本身呢，是要亲往其他诸小国王的国度，但是呢，当银轮王将到某个国度的时候呢，该国度就自然臣服，也就是还没到想要降服这个国家的领土范围中，该领土呢就已经知道说，哎，银轮王等要来了，应该要降服于他。那铜轮王呢，是要自比国夷，宣威尽德，那比国度才会降服于铜轮王。那铁轮王就更是要做更多的事情，不只宣威尽德，还要列阵，把那个军队摆出来，那如此呢，对方才会降服于铁轮王。所以金轮王是不用出发，其他的国小国自然会臣服。那乃至一直到铁轮王，不只要自比小国，而且还要将军队陈列出来，展现自身的能力值之后，对方才会臣服。但是虽然有这种限威不限威，要不要自比国度的差别，然而相同的一点，如科判刮胡小 B 所提到的，一切轮王皆无伤害，定福得胜矣，各安其所居，劝化令修十善业道，故轮王始定得升天。因此即使如铁轮王，他也没有发动战争，只是陈列军队，但是没有真的发动战争。所以呢，这些轮王在今生寿命完结之后，下一生必定是升到欲界天去。由于其在世的时候都是劝化所降服的国度，令其修行十善业道，那本身呢是没有去伤害众生、伤害生命的。好，接着第二小科说明的是轮王所具备的七宝。经说轮王出现于世，便有七宝出现世间。这七宝呢，就第一者是轮宝，那金轮王就是金轮宝，乃至于铁轮王就是铁轮宝。第二是象宝，三马宝，四珠宝，五女宝，六主城主长城宝，七主宾城宝。好，那接着问答问题提到，象等五宝有情宿舍，如何他业生他有情？从象宝、马宝、女宝、主城、主长城宝以及主宾城宝，这五种都是有情。那有情出现于世，应该是与自己的宿业有关呢。但是为什么经中却说基于轮王出世，那么就会有七宝出世？经文如此的描述，似乎有他业生他有情这样的，而是非是自作自受这种情况，那是不是有违反因果呢？好，那论主回答，非他有情从他业起，然由先造互相属业， 于中若依丙至夜深，于意俱时辰至夜起。丙就是辰寿的意思。所以经文如此的描述，其实更完整的讲是，由于轮王与这五种有情的宝藏，象宝、马宝、女宝、主长城以及主宾城这五种宝，在过去已经造下了相互涉属的这种业因，因此当轮王出世的时候，其余的五种有情也会承着过去宿世的业而生起。这种情况就好像，如果如同在《大智度论》会有叙述，比如说以阿难尊者或其余的尊者，在宿世呢就曾经发愿说，我希望在当来某一尊佛出世的时候，我也要同时出世，来在佛的座下出家，有类似这样的受过往的因缘。这就是如现在论文所讲的，由先造互相属业。好，接着看下一颗，说明的是问题的第五，轮王有何相。如是所说诸转轮王，非为有七宝与鱼王别，亦有三十二大事相殊。轮王也是具备三十二大事相，就是俗称的三十二大丈夫相，但是呢与佛的三十二相是有差别的。差别在哪里呢？如论文所提到的，佛大事相处正名缘，那轮王的三十二相不然，故有差别。那处正名缘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对应真谛三藏的翻译，其实比较更容易理解，请看到注脚66。真谛三藏的译本提到，佛三十二相有三德，与轮王的三十二相不同。佛的三十二相三德，第一个处即正不偏，没有长得歪歪斜斜的；第二个很明了，比如说漏机相，这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会模糊，不隐昧；第三个是圆满的，没有减缺的。在众贤的顺证理论，对这三德呢也有加以叙述。处正是指这三十二相在佛身是没有偏，是无偏。得其所，就得其所就是一般俗称的是得其所了。位置是很合宜合适的。好，那明了的意思是相即分明，分明就是清楚、明了、明白。那能夺异故，这边的能夺异，就我个人目前的理解，跟有所谓那个应夺的关系，也许是很相近的。应夺的意思，也就是说，佛的三十二相呢是很清楚、明了的，因此呢，就如同须弥山。任何的其余的宝进了须弥山呢，都会被须弥山给应夺，也就是都会失去自己的本相。那同样的，佛的三十二相也是如此，让其余的众生甚至是轮王的三十二相呢，都会黯然失色的意思。我目前的理解，能夺异可能大概接近这样的意思。好，第三点，说佛的三十二相是极圆满，周圆无缺减。那反而言之，轮王即使有三十二相，但是呢，可能是有缺失、有不圆满的地方。讲比较俗话一点，可能有气感，类似这种情况，不是那么究极圆满的。 注脚67大毗婆沙论卷177，有对应菩萨所得的三十二相与轮王的三十二相差别，有四世有五世。那四世第一个是次胜，第二分明，第三圆满，第四得处。那后三相就可以对应俱舍论这边所谈的三德三相。那次胜的意思，次胜本身就是有心胜、凡胜的意思。好，那五世胜，第一个是得处，四得其所的；第二个端严，第三个闻相生。闻相生的意思，闻相有可能就是指他的理路是形象是很分明的。第四随顺顺治，第五随顺离染。那反而言之，轮王只具福，而在智慧方面当然是远不及佛。那佛的三十二相是与殊胜的智慧、佛德的智慧是有关联的。再来，佛的三十二相是能够是随顺离染，是一种清净相。那反而言之，轮王的三十二相就不具备如此的功德了。好，接着再请看到讲义203页，对于劫中人的第三科提到的是，在劫初的时候也有小王出现于世。在这个范畴，请参考字卡，从先前字卡的第二章有引用了印顺导师的佛法概论。在导师佛法概论的第九章第二节，导师依据的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增阿含经，其中提到跟世界成立以及社会演进这两方面在印度的传说。那对于世界的成立，就是从世界的生成有风轮、水轮、金轮一直到大地等等，这在先前的课程已经说明了。那对于社会的演进，就从导师佛法概论的131页开始。那以字卡呢，大略分成八项，大略分成八项。那内容上，导师是参考圣典、阿含经等的教说。那事实上，这是印度古来的民间传说。那因此对应讲义203到204俱舍论文的内容，其实也是相互呼应的。那因此就一边请看俱舍论文，那一边也可以参考字卡的内容。俱舍论文提到杰出人众为有王无，在注杰出时有没有王出现呢？颂曰：杰出如射天，后见真贪位，由堕除贼起，为防故守田。接着论文长行的解释，第一科提到的在注解初时的欲界人皆如同色界一样。根据印度的传说，如先前的论文有提到，此间的人类也是从第二净律的第三天，即光净天，或者翻成光阴天，也是从光阴天下来的。那下来之后为什么会停留在人间呢？就是贪着了这边的一些饮食，在底下的论文接着就提到了。那在第一科还有引契经所谈的杰出时人有色欲尘，也就是杰出的人类呢，他并不是胎生的，而是有欲尘的。什么叫欲尘呢？就是化身。请参考注脚70刮胡二。 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杰出化身，杰出时的人由于是化身，所以名为意成，由意所成、啊、当时的人他是以喜乐为食，还没有受用断食。好，那杰出时的人他的肢体根都是圆满无缺，形色是端正庄严，而且带有声光，能够腾空自在飞行。那寿命呢也不像现实这么短寿，是长寿久住的。好，那接着呢，这些人由于贪着此间自然而然生出的地位，那如论文所谈的，时有一人秉性单位，秀相起爱，取长便食，那其他的人呢就跟着做，那大家都觉得、欸、这个地位非常的好吃，那这时就名为是出受断食的时期。那由于吃了此间的这个地位断食，身体呢就逐渐而重，原本的声光就隐没了。那么众月的、日月众星呢就出现。那由于单着这个地位，地位就消失，而取而代之的是由地皮饼升起。那接着大家又吃着吃着，吃着就没了。那接着呢又有灵藤出现，那众人又贪吃，又把这些自然而然升起的这些饮食又吃完了。那这时呢又有不经由耕种就自然升起的香道。好，在这个段落就可以对应导师佛法概论，如智卡的第一项，导师有提到这一世界的人类传说是从光阴天下来，从光阴天下来着重在它本身是具备光明以及享受喜乐。好，那当时的人类是充满的喜乐与光明，无忧无虑，那并没有所谓一些家庭问题或经济问题等等。那第三点，导师提到说当时杰出的人类所吃的，在俱舍论翻成地位，那导师这边是称为地肥。那由于所吃的随每个区域不同，因此有肤色的差别。那进一步呢，就有种族的划分等等。那借由这些种族的划分，个别一组一组的分化起来，进一步呢，就吃了所谓的自然根蜜，也就是野生道。那到了这个段落就是对应讲义203页科判小 A。 好，那接着看科判小 B。 那由于非耕种的香道比较粗，那因此呢就产生了在身内就产生了杂秽，这种残渣，那未捐除在身内的这种残秽就升起了恶道，就是要去排遣，不管是小便或大号等等。那阴湿遂有男女根生，那由恶根疏形象意义素习力故，那就升起了非礼作意，那为欲贪所染或身心，那就男女间行非犯恨。 那接着科判小弟尔时诸人随时早晚随取香道，这时候所吃的都还是非耕种的自然而然而生的这些香道，但是呢由于有某些人本性是比较懒惰的，那因此呢就在多取了很多香道来储存。有其中一人做，那接着就其他人跟着做，那大家呢就基于这种贪婪心就各自储存自己的资量。那因此接着如讲义204页，原本没有这种家庭观念，没有这样经济问题的，基于数习以来的这种贪婪心，那慢慢的就升起了有所谓的我所心，那各种贪情多收无厌。那由于过度的贪婪，原本自然生产的这些香道呢就不复再生。那基于如此呢，个别的群居的人类呢就分田而居，那也害怕别人会来侵犯，会来侵盗。那因此呢就有这样资源上分配的不均等，如此就会有去侵夺别人资产的行为出现。那在这个时期呢就有所谓的劫道过，起始于此。好，那在目前这个范畴呢，如第三章的字卡，第三章的字卡第四点，导师就有提，导师的佛法概论其中就提到，那时渐发现男女的不同，那异性相处，慢慢的就互相结合而有家庭的关系乃至亲族的关系生成，那有这样的亲眷等等的关系，逐渐就发展出经济方面的问题，因为有族类的不同而彼此有所谓的这种私有心，这种私心慢慢的旺盛，那就去侵夺别人的财产来增长自己的家业。以导师的解读就说，这是从采集经济而进入了农业社会的开始。那么如此经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有些游手好闲，大家就进一步去推出有所谓的守护主、田主，那这就是所谓的刹帝利。那么这个段落所对应的就是讲义204页科判一。在论文中就有提到，在这个时期呢就有所谓的刹帝利种姓的出现，当时主要就是为了帮忙众人去设定所谓的政府机关等等，来维护该土地中众人的利益。如导师的著作里面就有提到，在这个时期呢就可以说是国家制的初始，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属于部落的制度，那慢慢慢慢的部落逐渐的扩大，才会有所谓的国家的生成。好，那接着字卡的第六点，导师提到，由于人类的私欲有增无减，那因此呢就不断有人做出了这样不符合道德的行为，有盗、有杀、有淫、有妄，如此罪恶的蔓延。那基于世间这种种的恶行，因此就某些人会想要厌离世间。导师特别提到，这是由于正 自组织的不良，人类自私的罪恶，那所以有特殊宗教阶级的产生。那这个阶级在当时就是所谓的婆罗门。如讲义204页科判雷夫，时人或有情厌居家，乐在空闲，精进戒行，因是故得婆罗门名。那接着呢 G 跟 H 才叙述到有杀害业跟虚狂业。那导师的说明应该是把目前这三个段落，就是从科判 F 一直到 H 做一个融会贯通了。虽然在顺序上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导师应该是做一个比较合理性的一种说明。好，那论文是提到说，由于有某些原本的这些田主，就是刹帝利这些王，贪吝财物，无法平均的去给予国土的人民，那因此其中比较下等的身份地位或者所聚集的钱财比较匮乏的人，就会行盗贼之事。那么这些田主刹帝利为了要禁止这样的一种贼事，就采取了有轻罚跟重罚，最重的处罚就是所谓的杀害。那接着由于某些行贼事之人为了要避免遭受到轻重之罚，所以呢复偿其过，异想发言。所谓的异想发言，就是与自己心里所想的不一样，说出来的话与心里所想的不一样，那这就是所谓的虚狂语。好，最后呢，请参考字卡。导师在内文上就有提到，在当时有不同的种姓出现，从第七点，从字卡的第七点就有提到有所谓的厌世修行者，这是婆罗门的来源，也就是神教的职业宗教者。接着呢，也有所谓的专营农经商的自由民，这就是所谓的废社。那如果没有这些土地，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他的身份地位在社会上是比较低下的，这就是所谓的手陀罗、手陀族。好，那事实上在导师的佛法概论有对于如此社会的演进分成六期，从第一期蒙昧的原始大同，第二期婆罗门时代，第三期是刹帝利时代，第四期是废社农工商为主的时代，第五期是首陀时代，一直到第六期是四种阶层层层兴起，那进入了所谓的正觉大同的时代。那在这样的时代，导师特别提到是佛教徒所可养弥勒降生大同和平繁荣时代的来历。那接着在第九章的最后一个段落，如字卡的最后两章，就有提到对于未来世界的一种展望，这也是佛教净土的真精神。那佛教净土在圣典中，人间的净土如同北俱芦洲，是没有家庭关系的束缚，在经济上也是众人平等这样的情况。那因此呢，如同北俱芦洲的人没有种族的区分，而且人寿是 长寿，不会终夭，在经济上也是大家平等一致，没有这样的纷争，也就不会有所谓的种种恶行的产生。导师特别提到，在如此的人间净土之上，如果再赋予佛陀的真理、自由、智慧与慈悲，如此的世界就是原始佛教中所渴望的一种清净的国度了。好，那么第一节课的内容就先到此。那由于字卡本身是节录，那编辑导师《佛法概论》第九章第二节的内容，那建议大家有兴趣可以进一步去参考导师原著，可以得到更完整的理解。好，那么第二节课就从8:10开始。